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3月4号，公元2005年4月12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瑞士上百名藏人在联合国前举行集会，抗议中共践踏西藏人权。印度不顾流亡藏人抗议，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野生药材资源濒临灭绝。人权组织批评中国政府严重破坏宗教自由权。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为期6周的第61届联合国人权大会之际，超过110名藏人聚集在会场外举行集会，抗议中国政府严重践踏西藏的人权。根据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日内瓦办事处消息，本月7号，移居在瑞士的110多名藏人在联合国举行人权会议的场外高呼口号，呼吁中国政府停止侵犯人权，尽早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举行正面对话，来解决国际关注的西藏问题，并呼吁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向中国政府施压，推动藏中对话。代表西藏非官方性组织参加这次联合国人权大会的有总部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斯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的代理负责人努金卓玛，西藏青年会会长吉桑平措和西藏妇女会会长比茨忍。他们在大会上发表了共计7次讲话，控诉中国政府在西藏的种种侵权行为。同时他们还参加了国际特赦组织、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和人权观察等在此间举行的各项人权研讨会。瑞士西藏协会会长洛桑向参加集会的来自瑞士各地的藏人和支持者，以及参加联合国人权会议的藏人代表表达了感谢。本月7号在瑞士联合国前举行的抗议集会中，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办事处代表亲密仁增向西藏非官方性组织的代表能够把握机会，在这次联合国人权大会上针对中国政府剥夺西藏的政治、宗教、文化、儿童及妇女等的各项权益进行的发言表示了赞赏。这次集会是在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人权大会上发表就有关今后在保护人权和自由方面要做更多工作的讲话之后举行的。集会上110多名藏人在联合国大楼前挥动西藏国旗，同时悬挂起西藏经幡，立刻引起媒体的极大关注。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不管流亡藏人在印度怎样展开抗议中国总理温家宝到访的活动，印度政府却把与中国的经济合作视为重点，不顾藏人的整体利益。在11号星期天向中方领导表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绝不允许藏人在印度的领土上展开任何访华政治活动。而中国政府在昨天星期一也正式承认西京为印度共和国的一部分。根据新德里消息，正在新德里访问的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同印度总理曼摩哈辛哈举行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说，双方满意地回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自治区和印度共和国西京邦之间的边境口岸贸易备忘录的贯彻。印度是在2003年当时的总理瓦吉帕伊访华时首次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同时中国也同意有通过有战略地位的西京口岸同印度展开贸易。印度官员说，这等于是北京放弃了对西京的领土主张。昨天印中公布的联合声明中说，印度方面重申印度承认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印度不允许西藏人在印度从事访华政治活动。而印度外长辛格昨天在记者会上说，中国已经接受西京是印度的领土，他说这是一个清楚的表述， 西京是印度完整的一个省。中国出版的新地图显示西京是印度的领土，这个地图已经交给印度，这显示西京不再是一个议题了。此外，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五次会晤10号在新德里举行，中方特别代表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与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纳拉亚南进行会晤时，双方就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达成了一致。南亚问题专家称，中国与印度关系长久以来由于边界纷争、西藏问题、印巴冲突等纷争不断，至今两国最大争端也是边界问题。1962年10月中印边界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中印关系降至冰点。目前印度官方口头上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2003年最新说法是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可是中国仍不满意。中方认为印度政府仍容忍达赖喇嘛的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从事反中国活动。此外，这次印度重申一中立场，目的是急于想加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因此希望中国支持。不管印度政府为了经济和自身利益怎样迁就中国，流亡藏人和支持者还是不断加强展开各种活动，抗议温家宝访问印度。11号星期天，位于印度中部马德亚邦的宝巴尔地区，在一向支持西藏问题的印度活动家马黑西·雅蒂夫博士的带领下，居住在当地的数十名藏人和印度支持者展开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他们手举抗议横额，高呼口号，要求中国停止非法统治西藏。活动组织者马黑西·雅蒂夫博士表示，西藏处于严重危机状态，中国在西藏安置了大量的汉人，企图在未来灭绝西藏民族。达赖喇嘛呼吁全球给予支持，但是支持者确实很少，因此我们支持他，支持西藏。而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西藏青年会成员的抗议声势不断扩大。为了确保温家宝的安全，全副武装的印度警察部署在整个城市，印度当局同时封锁了手机信号。在中国大使馆前举行抗议示威时，500多名印度警察包围了示威场所，并拘捕示威者，把他们关押在印度最大的迪哈监狱。整个事件引起印度各大媒体的极大关注，都纷纷抢先做现场报道。据西藏青年会宣传负责人屯柱朵吉通过电话向本台表示，昨天西藏青年会部分女成员成功进入新德里温家宝下榻的大吉宫酒店里，准备展开示威活动时被印度警察发现后强行推出酒店外，并禁止举行示威活动。今天早上9点钟，温家宝一行访问新德里一家印度科学院时，部分西藏青年会成员准备进入科学院内进行抗议时被警察制止，当时他们拿出西藏国旗高呼口号被警察拘禁。今天下午，西藏青年会成员分布在新德里两大机场，计划在温家宝走访时进行抗议，但是再度被警方制止。截至今天，共有130多名抗议温家宝的西藏青年会成员被关押在印度监狱中，他们表示一旦释放马上参加抗议活动。目前西藏青年会其他成员还在酝酿着更大规模的示威活动，抗议温家宝访问印度，要求中国政府把西藏归还给西藏人民，停止践踏西藏人权，破坏西藏的政治、宗教和文化。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野生药材资源濒临灭绝，详细内容请听打针的报道。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汪仁钦发来消息，近期从拉萨流亡到尼泊尔的一位藏人指控，属于西藏被视为药材资源的宝库。西藏各地区生长着各种珍贵的药材植物，例如仅在拉萨伦珠县境内就有冬虫夏草、雪莲花、贝母、红景天等各种珍贵的药植物。西藏老一代人都认为肆意捕猎、采集药植物、砍伐森林等都会招惹当地的神灵，造成干旱、冰雹、洪水泛滥等的自然天灾。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当局任意在西藏砍伐森林、开采矿产资源、采集药材植物等，导致西藏的环境遭到了史无前例的污染和破坏，部分地区原来丰富的药材植物已经濒临灭绝。消息透露人还表示，保护西藏的环境不是中国建设和开发的目标， 而是同西藏一代又一代的生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报道说，被视为绿色宝库的西藏甘孜地区初步鉴定整理出现的常见中草药及藏药材850多种，但是目前由于人为的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双重作用，许多野生药材资源已经濒临灭绝，保护濒危藏药材资源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总部设立在纽约的两个组织人权观察和中国人权定于今天星期二发表一份有关新疆穆斯林的宗教信仰权利受到侵犯的报告。这两个人权团体联合发出的新闻声明中表示，这份长达114页的报告的题目是毁灭性打击新疆维吾尔人的宗教压迫。新闻稿称，这份报告所依据的资料包括以前没有公布的中共和政府文件、地方法规、官方报纸报道，以及在新疆进行的一些访谈等。中国人权的负责人刘青表示，中国政府对新疆问题，特别是维吾尔族问题，一向采取强硬的打击迫害措施，尤其是911以后，中国政府把新疆的一些活动，其中很多活动并不是暴力的，和恐怖分子挂上钩，并且以国际恐怖主义的名目对新疆的少数民族，其中主要是维吾尔族进行了打击和迫害。中国政府同时对新疆宗教活动的控制是非常严密的。人权观察和中国人权的新闻声明中还强调，这份研究报告涉及的内容还包括当局对清真寺进行的监控，在学校对有宗教信仰的教师和学生进行清洗，以及对出版的文学作品进行检查等等。中国政府迫害宗教信仰自由的恶劣行为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特别是在西藏地区严厉打压宗教界人士。由于中国政府严格控制关于西藏的信息，因此难以准确地判断宗教自由受到侵犯的程度。据美国政府和各国际人权组织的报告中显示，中国当局对西藏地区的压制仍然严厉，政府在尊重宗教自由方面的记录仍然不良。据西藏信息网提供的数字，目前中国政府拘押着上百名西藏僧尼，其中大部分人被监禁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有报告说，一些僧尼因被控从事政治活动被监禁，遭受虐待或者酷刑，有的政治犯则因为抵制监狱管理当局强行进行政治再教育而遭到毒打。自1987年以来，至少有30多名僧尼在被服刑期间因遭受不堪忍受的酷刑而死亡。中国政府力图使宗教活动限于政府批准的组织和已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以控制宗教团体的发展及其活动范围。总体而言，中国政府对藏传佛教以及它与达赖喇嘛的联系仍有疑虑，目前加强严控西藏的宗教活动和祷告场所。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荣·茨什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文学艺术。《格萨尔王传》是西藏民间诗歌的代表作，它是集本教文化和佛教文化融为一体，西藏格律诗体和西藏诗体为一炉，是藏族诗歌精华之大作。格萨是一个国王的名字，即该巨著的主人翁。《格萨王传》是世界上最长的一部西藏英雄史诗，它是民间艺人以说唱的形式广传在人民群众中，并世代传承下来的一部文学巨著。它的产生年代众说纷纭，有公元5-6世纪产生说，有11世纪和10世纪产生说。从作品所反映的内容来看，产生于公元10世纪到11世纪下叶的可能性比较大。作品中谈到若干国家与当时西藏处于群居割据局面相符。以上听到的是德荣·茨什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文学艺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雷。